好的，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圣灵充满祷告会的第七课。
第七课来陪伴大家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们，你们过得好吗？来，可以在聊天室回应一下。那现在呢，我们11月份是一个感恩的月份。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感恩的话题。因为过两天就到了感恩节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呢，神让提醒我们，让我们要记得感恩。弟兄姐妹好，那我问大家，你们现在喜乐吗？喜乐呢，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喜乐是神给我们的要求，他让我们喜乐。神为什么让我们喜乐？喜乐一定是对我们好的。神他总是给我们最好的，他也让我们记住最好的，他也让我们去做最好的事情。如果这个命令是神给的话，那一定是对我们好处多多。所以我们要选择喜乐，因为当我们喜乐的时候，你的心态不一样了，你心态不一样，你的眼光、你的角度就会不一样，那么你看事情的这个层面就不一样了，你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变得不一样了，你的智慧也被提升了。而且，当你喜乐的时候，你的身体里边会分泌更多更多的对你好的物质。此刻当下，你可以选择喜乐，你可以选择去忧愁，你也选择去抱怨。总之，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是呢，你选择的不一样，做法不一样，那给你的周围环境、给你自己的身体、给你的家庭带来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好的，完全不一样。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感恩节的话题。好，那今天呢是第三个层面啊，感恩的是一个属灵的武器。所以，当我们选择感恩的时候，有的家人们，你们会有所感受，你们会对比。那之前，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喜乐，不知道去感恩。不知道感恩是个武器的话，你自然而然的就会选择去忧愁、去抱怨、去指责、去生气、去闹情绪、去发脾气等等等等的啊。其实负面的东西呢，自从亚当以来，我们都不用去学。任何一个人非常善于去使用，生气呀、骂人呐、吵架呀、争闹啊等等等等的啊，这些都特别容易学会，甚至不用学。但是感恩呢，这些好的品格，神给我们的这些，让我们需要习得来的，可不是一下子就学会的。所以人常常是不喜欢喜乐，不喜欢感恩啊。所以这些品格呢，包括习惯，是需要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们去学习的。好的，家人们，我们直播聊天室呢就到这里啊，大家先不互动了。好，感恩是属灵的武器。为什么说感恩它是一个武器？感恩从纪念开始，诗篇103篇这里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的心呐，你看这里边大卫呢，他常常是指向自己的心，他还去歌唱，他是一个弹琴的很厉害的人。那他弹琴，那扫罗身上的魔鬼就会离开他。所以这个会唱歌的、会弹琴的、会敬拜的大卫啊，他常常呢是对着自己的心来说话。他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他没有说：“我的口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从这里边对比呢，我们发现心比口更重要。所以我们说，感恩的心才会有感恩的口，是我们的心思在想什么，我们的嘴里才会说出来什么。当我们嘴里边常常的说"主啊，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对我一切的恩典，一切的恩惠。我的心呢，常常要感谢主。当你的感谢是从心里边发出来的时候，你的感恩会不一样，程度会不一样，是从你内心当中发出来那个心口一致的这个感恩，它会触动你自己，它会让你想起来之前你被救赎之前，或者你懂得感恩之前。当你对比之后，你就发现，我们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当然，感恩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了，我们的感恩是要从我们的内心，从生命这个层面出发，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主，你要感谢主，不可以忘记他一切一切一切的恩惠。那大卫这里边为什么他说不可忘记呢？就是因为神。他了解人的本性，那么大卫他也是先知啊，他知道他自己生于何地，生于何处，他也知道他现在成为一个何等的人。我们都想一想自己的从前，如果神没有救赎我们，我们跟那些不信的是一样的，我们是沉沦之子，我们是黑暗的人，我们心里满了对别人的憎恨、仇恨。抱怨啊，这个以牙还牙，各种各种的，就是我们生命这个本性里边什么样子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你一定了解你自己的本相，那是亚当里的。那因为人的本性就是人最会忘记的，就是恩典；人最会忘记的就是神对我们的好；人最会忘记的就是别人对我们的好。最擅长记住呢，就是仇恨、记恨，就是问题。所以，比如说别人，我们之前是好朋友啊，走得很亲密，那可能有一个不好，这个不好都不是有意造成的，那你就可能啊，就是记住很久很久很久。别人对你的好呢，你可能就记住几天啊，就记住几天。就会忘掉，就觉得他应该还对我更好。对，就是人很容易忘恩，很容易负义。但是当很多很多年前的这个坏事儿啊，你会记得非常非常牢固，真的是记忆犹新。所以现在我在微信上，多数都是回复弟兄姐妹啊，他们比如说身体不好了啊，过来咨询，过来帮忙祷告，那么他就会说。丈夫多少年前对她不好啊，直到现在对她也不好，还有这个公婆，对她怎么怎么不好，大姑姐对她怎么怎么不好，学校的老师怎么怎么对她不好，对，像这些年这些事情呢，都过去了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姐妹们说起来特别熟悉啊，就像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大家。你有没有这种同感？你有没有这种同感？就是你很容易记得之前的事儿，可以在聊天室回应。你非常容易记住，而且记得非常清楚，多少年之前别人对你的不好，就是每个人都非常容易记得，在很多年很多年之前，甚至你很小的时候，别人对你的不好。别人对你的伤害，而别人对你的不接纳，等等等等的，而且直到如今，你说起来就是非常屈辱啊，非常委屈，就像刚刚发生过的事情一样。而且姐妹们用了很多的语音，就是发给我，其实我从人的这个层面是非常能够理解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经历。当然，我也是经历过的，我也是经历过的。但是我们发现，当你慢慢成长了以后，你就会发现那些事情都算不得什么。之前我们讲过，这所有的发生在你身上可能是不好的事情，我们要使用它，成为我们成长的脚凳。那当我们这么多年走过来以后。其实是跟大家是一样的啊，有多少人就是无中生有，有多少人就是忘恩负义。曾经啊，就是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帮过的人， 那其实都忘记了，反过来呢就成为仇敌了。确实是非常多的这样人，还有一些人呢，我们曾经是花非常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帮助过他们的啊，可以说对每一个我们教会的会友都是有恩典于他们的。当然这是互惠的，他们也恩典于我们，但总之可能我们付出的会更多一些。但是很多年过去了，你发现这些人都失散了，那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啊，就是人们的本性忘恩负义，就觉得你对他的好是应该的，你还应该对我更好。当你对我的好没有像我期待的那么浓厚的时候，我就失望了，我就生气了，我就远离你了。那当提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们各种的不好。对，这个都是我们听别人学过来的。对，也就是说我们经历的是同样的。如今我来安慰你，我来帮助你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走过的，我们经历过的是这个事情，我们都把这些事情看透了。那么当他遇到困难以后，比如说现在如今他们又来找我们啊，我们家的孩子发生什么什么的事情了，我们家的丈夫得了什么什么的病，我二姑奶奶又得了什么什么样的病，希望你们给我祷告。那实际上这些人都走散多年了，有的人是怀着怨气离开的，有的是怀着仇恨离开的，有的人是怀着就是别人说三道四他信了以后离开的。那回来就回来了，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是照样接纳。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心情已经平静如水了。对，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把人看透了，就知道人的本性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需要的时候就拿来用用啊，觉得这个人没有用的时候就撇了。对，这就是人的本性。但是你忘记人的恩典没有关系啊，但是呢，请大家记得哈，我们不可以忘记神的恩典，不可以忘记神的恩典。神让我们去常常数算他的恩典，要记得他的恩典。为什么这样呢？不是神他管我们要一个人情，不是神他非常小气，因为当我们记得这些恩典的时候，是对我们自己好的无比啊，是对我们自己好的无比。好，我们接下来线下看啊。那聊天室先暂停一下。圣经这里提醒我们纪念，就是要纪念神的恩惠，纪念神的恩典。只有我们纪念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会感恩。纪念是感恩的起点。诗篇这里边告诉我们，就是神给我们有哪些恩典呢？神给我们有哪些恩典？如果没有神的这些恩典，我们现在应该是什么状态？是在何地何方？第一个，神他赦免我们。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生命。这在约翰福音里边说的很清楚啊。但是神来，耶稣基督来，他就是恩典和真理本身。他来不是要杀害、偷窃来纪念我们的恶，他来是赦免我们，这是神来的目的。耶稣基督他是道，他就是道，他在亘古之前就存在，他是因为跟天父爱的关系，因为爱的连结，他们是一直是一体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神。那神就是道，道就是神，耶稣基督就是道，他就是道的本身。这个道在亘古之先就存在，没有你我，没有这个宇宙之先，它就是存在，是永恒的存在。那么它本身它不是肉身，它是一个灵。它为什么要这个道成为一个肉身的样子，成为和你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一个有人的人性的一个，它为什么要造成这样的一个低级的一个生命体？他来的目的就是因为爱，他来的目的就是要赦免，因为亚当有罪了以后，这个罪就永远跟着人类，跟着任何一个人，人类没有办法去自救，所以他来的目的就是要赦免，挪去，洗净人类所有的罪。所以你和我是人类当中的一员 我们从亚当以后，我们没有办法去自救，我们永远生活在罪中。就如同刚才说的，我们为什么不记得别人的好呢？为什么常常忘记呢？这是人的本性，就是亚当犯罪以后，人就是这样子的，没有办法改变，生来就这样。所以我们生来就是纪念人的恶，就是忘记人的好，就是这么个生物体。那神来了，他道成肉身，跟我们一样子的，所以他赦免我们这些罪人的罪，使得我们脱离这些记恨人的本性。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要忘记人的不好，要记得人的好，更要记得神的好。大家跟上我的思路了吗？我们要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在亚当里，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想好，但是我们做不到。灵与肉相争，像保罗说的一样。但是今天，耶稣基督来了，他已经救赎了我们。虽然他的救赤，你觉得你没有亲眼看到，但是这是在灵里边真实发生的。就如同在亚当里，亚当犯罪，你说我也没有看到啊，那为什么我生来就是罪人呢？对，这是在灵里边发生的，因为人的本质是个灵。灵里边的一些事情你看不到，但是真实发生的，就如同今天这个直播。对吧？信号你看不到，但是如果你家里没有 WiFi，你手机上没有流量，你就看不到这个直播，信号你是看不到的。所以灵里边的事情你也没有看到，但是它真实的发生了，你要相信，要承认，透过你的想象力，如同真实看到了是一样的。所以基督徒是需要有大脑能力的，是需要有一些思维跟逻辑能力的，你是需要想象的，因为圣经用文字描述了宏伟的救赎蓝图，你可以透过想象，圣灵帮助你，你是可以想到很多场景的。所以神他来是为了赦免你和我的罪，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他确实是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包括从前的，你信主之前的，包括当下，包括未来的罪，神都在永恒的时空里边都赦免洗净了。所以今天，我们成为一个有神本性的人，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如果你的罪没有被洗净，你就不是神的儿女，你就是一半魔鬼，一半属神的儿女，没有这样的人，对吧？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之前的他们的被教导，包括现在他们在直播间里听了很大一段时间了，他们就开始矛盾了，说我都不会祷告了，那我觉得我还是有罪的，每天还是什么心思意念犯罪的，对，你还会这样，因为在道德层面你还是没有完全改造成像真的像耶稣基督一样，但是神在永恒的时空里已经把你未来的罪，包括你今天你所说的这个罪都给你洗干净了，你要承认你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所以你也不需要纠结了。如果你还是说，我如果不认一下罪，我心里很难过，我必须要认罪，我才能够平静。没关系，那你就去认啊，不需要纠结。原来我也说过，在另外一节祷告会里边，当你的生命真的成长到很高的层面的时候，你就自然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那今天呢，如果你觉得你不认罪，你还不能够原谅自己的话，没关系，你使劲的认。直到你认完，你心里平静了，你能够祷告下去就可以了。所以，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在这个小孩子的阶段的时候，你不需要想很多。那我们呢，也不打算跟你讲更多的道理，因为大家想一想，就是我们现在在讲大学的课程，你跟一个幼儿园的小孩子，他就是左手右手，他总是分不清。他说：“哎，老师，这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啊？”你告诉他，你说左手，他说：“哦，左手。”一会儿他说：“哦，这是右手。”他在这个生命层面的时候，你不需要跟他讲很多的道理，你随他去就好了。只要他在耶稣基督这个轨道里边就行，只要他往前走就可以。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遇到这样的幼儿园小孩子生命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去着急，你也不要因此否定自己。你说我是不是没有讲清楚？不是，当你讲清楚了以后呢，你不需要多说了，你就等着他成长就可以了哈。OK，回来哦。无论我们过去如何，就是无论你过去在亚当里你如何， 比如说有的人是吸毒的，有的人是烟鬼酒鬼，有的人是淫乱的，有的人是有婚外情的，有的人在外面都生了几个孩子，对吧？而且是不只是一个这个女人呢、啊，没关系，不管你罪恶到什么程度，耶稣基督都给了你一个新的生命啊！当然，我们不纵容罪啊，我们不鼓励罪。就是说，如果在接受耶稣之前，你真的是那样的一个人，其实也不怨你了哈，是你顺从了魔鬼而已了。当然，你最好不顺从。无论你过去是什么样的糟糕了、烂透了的样子都没有关系啊！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说，爸爸妈妈，我不信主，因为我太坏了。我太罪恶了，我每天看黄色电影，看一些不好的短视频，我觉得我很有罪，我很差劲，我很脏。或者有一些姐妹们之前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有的姐妹告诉我，她之前是做吧台的，是做什么台的，就是吃青春饭的。后来我就明白了，我说姐妹没有关系。啊，之前你做过什么不重要，那都成为过去了。今天你在基督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当然，你要记得你被新造成什么样子了，你要真正的去活住这样新造的人，你跟罪要断开。他说我还会偶尔想起来之前的那些事情，我感觉到很羞辱。我感觉到很脸红，我感觉到自己很差劲，所以我没有办法面对现在的男朋友，我没有办法去组建家庭，我的心态是不对的。我说对，你这个心态是不一定对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正确的认识男人，认识异性，你也没有办法去马上面对一个正确的家，你需要在基督里慢慢的被更新，直到你觉得你可以有力量去面对一个男朋友。能够正确的认知异性，能够觉得我可以走进家庭了，那个时候你再组建家庭，不着急啊。慢慢的，他就被安慰了。对，不管你之前是什么样子的，那都是魔鬼引诱你，你做了属魔鬼的事情，你那时候成了魔鬼的儿女，你成了黑暗之子。但是今天耶稣基督来，他目的就是救罪人。可能我们大家没有犯过像这姐妹或那个弟兄犯的那样的大的罪，但是同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偏离基督的，都是偏离神的。其实你骂人，你吵架，你恨人，你讨厌你丈夫，你不喜欢你的孩子，你憎恨这些人，那这些都是罪，只是罪的类型不一样而已了。所以今天不要因为我们没有犯过这个姐妹这样的罪，我们就觉得我还是很圣洁呢，不是。我们肮脏的程度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属魔鬼的。如今耶稣基督来了，他翻转了我们的生命，他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的地狱的深坑里边救拔出来，他把我们放在光明的国度里边，他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放在他的爱子的国度里。在这个国度里边，没有仇恨，没有肮脏，没有污秽，没有记恨，没有嫉妒，这里边只有爱。在这里边都没有律法，也没有善恶树，这里边有的就是生命，有的就是爱，有的就是纪念、赞美、敬拜我们的主。所以，当你每天生活的时候，这个记恨、这个嫉妒、这些架当你的东西又来侵袭你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内你要反应过来，你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是属基督的，这些仇恨、这些对原来的纪念都离开我，我是属基督的，我是圣洁的，我在基督里。我是光明之子，我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不应该记恨，神的儿女不应该仇恨，神的儿女不应该去抱怨，神的儿女也不应该是以恶报恶，应该是以善胜恶。所以神来他是赦免我们，下一个就是神他医治我们。对，如果我没有被医治的话，今天我就不可能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因为当你服侍的时候，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记得啊，当你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服侍基督的人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你知道吗？这个魔鬼的箭真的就嗖嗖嗖的向你射来。就是这么多年我们经历了，就是面对面的拒绝、伤害、这个 骂人，这个各种各样的名头，网络上就更多了，就是给你戴个帽子，像房顶一样高，像房顶一样大，你就觉得非常莫名其妙，你觉得我是正常的一个人啊，我没有说过这些事情，我也没有做过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对，就是在魔鬼的世界里边，没有为什么，只要你正直，只要你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只要你为耶稣基督发声。就会有这样的莫名其妙的，就会向你袭来，向你射来，就像箭一样，从四面八方向你射来，让你觉得无暇顾及。为什么？因为当你立定心志要服侍神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事情来，是出于魔鬼。魔鬼他不希望你为耶稣基督发声，魔鬼不希望你为正义发声，哪怕你非常棒，哪怕你非常 OK。哪怕你是在人当中，你是精英，你真的没有做错或说过任何事情，但是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们要立定心志服侍神的话，你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啊，不然的话，你就会天天非常委屈，天天很想哭啊。我之前就是有很多次这样的经历啊，但是现在我们被神医治。我们被神深深的医治，我们把人心、人性全部都看透了，所以不在乎。就是虽然我们经历这些水火，但你发现你非常好的沐浴了一下，你非常好的被洗礼了一下，你就发现多年过去了，好，那些就是说恶话的、做恶事的人，他们不知道哪里去了，可是我们依然在。可是我们依然非常健壮，非常被洗礼了很多次，我们依然在这里，我们依然坐在这里，我们依然站在这里，我们依然成为耶稣基督有力的代言人，我们依然在为真理发声。有些人会觉得非常奇怪，对，属基督的人就是非常奇怪，就是你打他千万次，他仍然刚强站立。而且比原来更精彩。对，只要你传播的是真理，只要你说的是属基督的，只要你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所以神永远都是可信的，神永远都是值得信赖，神永远都是值得依靠的。所以当那些不好的东西来的时候，你尽管站住，像摩西告诉这个以色列百姓，你们尽管站住，你们只管。刚强站住，OK。但是你要知道，你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的？如果你做了不对的事情的话，那是另外一码事了哈。OK，所以神医治了我们的身体，他也医治了我们的情绪，他也医治了我们的各种关系，他也医治了我们那个被魔鬼刺伤了的心，没有关系。现在任何风暴来了，任何利剑来了，OK，什么事都没有。我们比多年以前更加刚强壮胆，因为我们的信心的肌肉已经被锻炼得非常非常棒了。所以，当你这样的时候，其实魔鬼他就不来了，因为他知道在你身上射箭是没用的。好，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神的爱沐浴跟洗礼，我们的生命需要再一次重生。再次重生以后，你发现你的心是如此刚强，你那个信心依靠神的肌肉是如此强壮，没有任何一个黑暗的势力可以撼动你对耶稣基督的信靠。OK，所以我们这些都在神的恩典中得着了百倍的医治，他同时给了我们喜乐的能力，所以我们每天真的是太喜乐了。我发现我比5年前更喜乐，我比3年前更喜乐，我可能比10年前更喜乐，心态越来越往前去回去了，越来越往前了。可能直播间里有认识我们的人啊，如果是你再看见我们的时候，确实应该比4、5年前我们的心态，包括我们的状态会更棒啊。洗礼被重生了以后，人的状态，所以说世界上有句话嘛，说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每一个。站在风口上的人，一定是经历了诸般的事情之后，如果他能够屹立不倒的话， 那它一定是有很多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呢，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啊。当然，我们跟人之间的故事也有非常多。那有的是好故事，有的是差的故事。多数呢都是，如果说是其实我们常常都是受害者，就是被别人无端端的啊，但是我们没有被伤害到，神他总是在保护我们，但是那个射箭的那些人哪里去了，我们不知道。所以记得啊，我们要站在神这一边，我们要选择做对的事情，我们要选择说正确的话。我们要站在耶稣基督这个真理上，我们不偏左右。当你一直站在这个正确的点上的时候，魔鬼他用百般的诡计，他无法把你拉下水，因为你是在基督里，基督跟我们合一了。所以记得，一件重要的选择就是我们要选择站在真理里，站在对的那一点上，你就不惧怕任何事情。OK，第二个。感恩它不是一个选项，感恩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它也是我们对魔鬼发出来的一个强有力的火箭，它也是我们拿的一颗强有力的炸弹，它是我们手中的武器。感恩是一个武器。这里神说，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哈，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去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旨意就是神的心意，就是他希望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命令。我们要喜乐，而且是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你就轻看了你所受的攻击，你就轻看了你当下所处的不好的环境，你就轻看了你所遭遇的这一切。随之，圣灵开始动工了。你很快就会脱离这些泥沼，脱离这些诽谤，脱离这些魔鬼射来的火箭。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喜乐，喜乐，感恩是一个武器。所以感恩呢，不是说我心情好了我就感恩。有的姐妹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很激动啊，我想跟你聊聊天，我想跟你说说，谁谁谁谁怎么样了，我身体怎么怎么样了。当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我想起来我亲姐母，拿我什么什么东西了，不还我了。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那天感冒了，我生病了，所以我想起来了这么多。之前我都没有觉得这个很重要，今天我想起来了，他们怎么的。对，当魔鬼把你放在一个小坑里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他会把你拖进一个更大的坑里。所以这就是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每天要警醒，对谁警醒？对魔鬼警醒。我们每天更要警醒。对谁警醒？我们要警醒，我们今天有没有感恩？有没有喜乐？就是在当下直播间里的弟兄姐妹，我相信还是有人不够喜乐，因为我这么多年练就了一个，我不想也不说负面的话，但是我在讲课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没有对比的话，弟兄姐妹可能会听不明白，所以我现在尝试用你们的思维方式去把这个课讲清楚，所以现在就是在。此刻当下有没有人还是不喜乐的？就是我讲课都讲了40分钟了，有没有人就是还没有跟上我的思路？直播间里可以互动啊，聊天室还有没有人还在那个苦恼当中？你看还有说有，就是我们说了喜乐跟感恩它是一个武器，可是还是有人心里很郁闷。对，有人说突然喜乐了，那就证明你被神的话提醒了。家庭琐事太多，家庭琐事太多，有些事情是你处理不了的，包括锅碗瓢盆很乱的时候，那你没关系，你就当没看见一样。谁家的锅碗瓢盆不乱呢？谁家的厨房有时候不是乱七八糟呢？所以有时候你要装糊涂啊，不要追求过于完美。当有时候你力不能胜的时候，你不能把自己再放在那个里边了，你要先喜乐，先对着自己笑一笑再说嘛。对，魔鬼最怕感恩，魔鬼最怕你喜乐，魔鬼最怕你喜乐啊。OK，好，回来啊。 感恩不是说我心情不好了我就不感恩了，我心情好了我就感恩了。事情一顺利了我就哎呀感谢赞美主啊，神成全了，哎呦感谢赞美主。那个这事儿我都祷告了几个月了，怎么就没成全了？我都灰心了，有没有这样的？我都灰心了，神怎么还不医治我呢？我看到那么多人做见证，我都着急了。我说鞋弟兄姐妹的语气呢？对，能理解，人呢就是短见，但是呢，神让我们在事情上要恒切祷告，恒切祷告，凡事谢恩，凭着信心祷告。什么是信心？信心是我们所希望的那件事的实底儿。就是如果你儿子还在抽烟喝酒，还在打麻将，好几年了，你也祷告了俩月了，都没有改变。那请你继续祷告。神说我们要恒切祷告，直到看见事情成就。但我们常常是不能够恒切祷告，两个月了都是长的了，这都是很有耐心的姐妹了哈。那我给大家的建议还是继续，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如果没有神的救赎，没有神的手一直没有离开你和你的家，你现在不知道什么样了，你的家不知道什么样了，你的儿子不知道什么样了。当然，我们不是负面，不是说去那个大家啊，你请大家一定要正确的理解我们的话。我们感恩于神，就是他总是想到他的恩典，而不是着急怎么还不成就？神，你到底医不医治？我觉得神都不爱我了。是弟兄姐妹经常说的话，哎，在我微信上这样说，不要怀疑神对你的爱，就如同你从来都没有不爱你的孩子是一样的。我们这么不好，我们都爱孩子永不变，神呢？对比一下啊，这个不解释了。所以，当我们的心情好，就感谢；事情不好就不感谢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还是幼儿园的小朋友。我们还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当你生命成熟了以后，成长更多以后，你就不会再这样过家家，自己跟自己天天开玩笑。为什么地狱害怕我们感谢神？因为感恩会改变属灵的气氛，感恩可以搅动魔鬼的世界，可以搅动魔鬼的世界，可以震动黑暗的国度。感恩在灵里边，就如同你发了一个原子弹是一样的，就如同你扔了一个炸弹是一样的。当你有一颗感恩的心的时候，你马上就会停止抱怨，你马上就开始喜乐，你心里边想的就不一样。你的身体里边分泌的一些微量元素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请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感恩是一个武器，感恩是一个武器，它可以砸向魔鬼的国度，它可以识破魔鬼的诡计，可以让你突出重围，可以让你离开魔鬼给你设下的陷阱和魔鬼把你拖下的那个深坑。每一次当你说主啊，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你。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主啊！这么多年来，我服侍你，我讲道，我去服侍，我去看望弟兄姐妹，我建造教会，那么多魔鬼向我设下这么多的箭，但是我却没有受丝毫的伤害。如今你医治了我的身体，你医治了我的心灵，让我更加的发出对你的赞美和敬拜，让我更加的去爱你，因为我发现，在人生的这个旅程当中，唯有你是我一生可以信靠的，唯有你，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来帮助我，你来医治我，你来拯救我，你来向我伸出你的手，使我能够走出魔鬼给我挖下的陷阱。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被攻击的时候，当你被人在网络上或者在面对面来攻击你的时候，不是这个人不好，是这些不敬虔的人，他们被魔鬼使用了，他们成了魔鬼的工具，他们向 属神的人去射箭去攻击，所以你不需要去恨这些人，他们做完之后他们就后悔了。就是最近这几年陆陆续续的就有之前这个做过坏事的人来找到我们说，哎呀，多年之前对不起啊，是我怎么怎么样了哈。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是因为他们被魔鬼掌控了以后，他们顺服了魔鬼，他们去陷害属神的人，没有关系啊，对你重新来再来帮助他。但是我们要记得，下一次不需要再被魔鬼使用了，你只需要被神使用，你需要被神使用。那你说，主，我感谢你，让我遇到了这么多小人，其实他们真的造就了我们。他们造就了我们，他们帮助了我们，他们提升了我们。因为我们有的，神给我们的，他们没有，所以他们心生嫉妒，他们这样那样的去做一些属魔鬼的事情啊。但是魔鬼失败了，基督永远都得胜了。当你站在神的这一边的时候，你永远发声，你发出来基督的声音，你发出来的是基督的代言人的时候，你尽管刚强站立。所以你说，主，我感谢你。我感谢你这么多年，我遇到了一个这么不好的婆婆，她使我成长了。我感谢你这么多年，我遇到了一个不怎么地的丈夫，所以他使我成长了。我们要使用这些不好的环境来成长我们自己，尤其那些年龄大的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我们直播间里的这些大姨们、大姐们哈，请你们记得不要再抱怨你的丈夫。大家回想一下，就是在你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应该是70年代、6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哪有那么多的文化去自我成长？在那个年代，大家能吃得饱饭，能够活下来就已经不错了。那么，这么30年之后，我们每个人都被提高了。所以呢，有的人可能进步的慢一些，你就会发现他没怎么成长。他跟20、30年之前是一样的，骂人呐、吸烟呐、抱怨老婆呀、打老婆呀，这样的男人确实有，确实有。但是如果你遇到了，我觉得抱怨不是个办法，记仇也不是个办法，因为你也不打算离开他，对吧？那你就要慢慢的先改变成长你自己，一定要先改变成长你自己。因为我是女的，我是姐妹，所以我在这里边，我常常的要更多的去劝弟兄姐妹。我说姐妹们，你要先成长，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对别人提出要求，比如说我没有办法让你丈夫去成长，对吧？我只能说姐妹，你先成长，你先让自己活出来这个生命状态，对的生命状态啊。如果你丈夫不能够陪你一起成长的话，你可以自己独舞嘛，你先自己成长，对吗？总之，我们生命都是要，我们生命是单独的嘛，你总是要面对一个人去面对很多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生命虽然你和丈夫是一体的，但是有的时候是你是你，他是他，所以不要总是撕不开。哎，我丈夫不跟我一起听到，我丈夫不跟我一起读经，没关系，你是你，他是他，你先自己成长哈，不要老是扯着拽着其他人。先自己成长好了，如果你做的这个事情是很棒的话，对方会被这件棒的事情和你本身吸引，他自然会随着过来。对，姐妹们不要抱怨啊。当你向我咨询的时候，我给你的更多的是你先自己成长。可能有的人就是怀着很大的期待来，希望我能够有更妙的方法帮助到他。到头来呢，姐妹们还会说，还是让我自己先成长。对。我们每个人都要先自己成长，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终其一生改变不了任何一个人，你能改变的只有你自己，你也改变不了周围的环境，哪怕你自己生的孩子，你都改变不了，何况你能改变别人生的孩子，对吧？那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先自己成长，先自己优秀，先自己独舞一段时间。当你读我的好的话，你自然会吸引你的舞伴儿。好，抱怨的锁链会被主，我感谢你震断，忧虑的权势也会被推翻，黑暗的声浪都会被你的感恩之声打碎。所以弟兄姐妹，请你现在就要发出感恩的声音，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从心底里发出你对我的感谢，从心底里发出我对你的感谢。 主，我感谢你，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感谢你。而且我们这个感谢不是发自口头的，不是为了说而说，而是发自内心的。当你说的时候，你会想象到之前的种种事情，种种的过往，在你脑海中一闪一闪，那些不好的事情也好啊，好的事情也好啊，我们都把它变成好事。所有的过往的不好的事情，在你的感恩之下，都会变成好事，都会变成你的生命当中可圈可点的，可以被纪念的。好，现在给大家留出来一点点时间，每个人在你的房间，在你的地方，来发出对主真心的感谢。大家可以开声来说，可以把你的声音放开，说主，我感谢你，我因为什么感谢你？因为你救赎我，脱离了罪恶，我今天成为义人，我因信你做的事情，我就成为义人了。我就成为一个对的人了，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有不花钱、不花力气，说主我信你，我们就得到永恒的生命了吗？有这么好的事情吗？这个世界上，你花什么不需要代价？当你走进超市的时候，你看见东西都那么贵，你想带着点东西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去刷卡，得去付钱？因为任何一个商品都是需要交换的。OK， 我呼吁弟兄姐妹，我鼓励你，我激发你，现在此时此刻就要对我们的主发出你内心的最深处的感恩，感恩他，感恩他无条件的救赎，感恩他无条件的赦免。感恩他把我们从那个烂泥堆里拔出来，拔出来，你不在最终打滚，你也不在最终去享乐，你脱离了在亚当里的罪人，你脱离了。是什么力量使你脱离了？是那位恩典救赎的主，他使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深渊。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慈爱，享受他的健康，享受他永远活着的生命。他永远活着，他就让你和我永远永远的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钱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钱我们寸步难行。当你终其一生，你赚到的钱能不能帮你买来一个永远的生命？你把你一生当中赚的所有的钱放在一起，你可不可以买来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大家可以在聊天室互动。钱很重要，每个人都喜欢钱。你可不可以用你赚的所有的钱去买来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永远活着，不死了这个人就是。对，不可以，买不来生命。你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发现一个有钱人？现在我们最有钱的人就是 Musk， 对吧 ？Elon Musk， 就是马斯克。他是世界首富。你有没有听说过说这个人他是全世界首富或者全世界第二第三的，然后他用他所有的钱买来了一个他永远都不死的生命，你们听说过吗？任何一个有钱人，任何一个穷人的结局都是要死。你认为钱很重要，但是这个重要的钱你一生当中所赚的钱都买不来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但是今天耶稣基督给了你，白白的给了你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你和我今天你真的可以在真里边说，我宣告我永远不死，信耶稣得永生，这是人们最熟悉的话。今天你不需要花一分钱， 你就买来了这样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虽然有一天我们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地球，但是我们生命以另外一种形式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我们真的是永远不死了。但是我们现在怎么样去珍惜这个永远活着的生命？如果今天我们不把它解开的话，不让大家打出来的话，你好像都没有意识到你是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好，弟兄姐妹打这句话啊，我永远活着，来打出来。我永远活着。我永远活着。我永远活着，这是阿门的。我们为什么会敢这样说？为什么敢这样说？这是一个真理。我们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有根据的。圣经这样告诉我，我就这样信，因此我就这样说，我永远活着。你是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这个生命你花钱了吗？没有花。好，暂停一下。这个永远活着的生命，你没有花一分钱。当然，你很看重钱，你很喜欢钱，每个人都这样。不是人很坏，喜欢钱，是因为钱很重要。钱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通行证，没有钱我们寸步难行。我们要正确的看待钱，喜欢钱没有错，喜欢钱是一个人的本能，是证明这个人是正常的。钱虽然好，但是他真的买不到永远活着的生命。如今耶稣基督他不需要你花一分钱，他白白的给了你这个永远活着的生命，你要不要感谢他？耶稣基督他本来是在高天之上，他是灵，他是道本身，这个道成了肉身，变成了一个耶稣基督，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感，知道冷知道热的一个人，他成为了一个低级的生命体，照顾原来他的神的那个状态。那他来就是要救赎我们脱离罪，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永远活着的，永远不死的，不需要我们花一分钱，只需要信他，心里相信，嗨，心里要先相信，口里承认说，主啊，你是我的救赎主，我相信你，我是一个罪人，我不能够自救，我相信你，你这个当中不需要付一分钱，你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个好处大到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很多人信了之后都不敢相信好处有这么好，好处大到有这么大。因为人的能力，人的大脑的思维能力是受局限的，就是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好，因为人有时候缺少想象力，也缺少相信，就是因为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交换的，需要付钱的，那么在基督里这么好的一件不付钱的事情，人们就不敢相信，信了也仅此而已，没有信得太深。所以圣经说，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神的爱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不能够测度。当我们带着这个想象引导大家去进入到神的救赎的时候，引导大家进入到神给我们预备的恩典是何等的深不可测，无法计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主，我太浅薄了，我肤浅了，我对你的救恩理解的太少了。对，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爱的面前都是肤浅的，我们肤浅了，我们浅薄了，因为我们的心胸就那么小，我们就用那么小的心胸去度量神的无限大的爱。 所以为什么人们总觉得自己讲的是对的，总觉得教育牧师讲的是错呢？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胸好小，我们的小容器好小好小啊，就是你不能够听见跟你不一样的声音。所以神他需要使用我们的时候，他会来扩张我们的心胸，来放大我们容器能够容的那个量，让你知道，在你的认知之外，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神的奇妙、神的真理、神的奥秘，不断的被不同的人去揭示。所以你要允许别人发声，可以吗？所以在这里边，我们非常鼓励每一个有愿意服侍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站起来，可以为主来发声。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为主来发声，来传福音，拯救灵魂。你把姜牧师讲的这些原原本本的去讲给别人听，这都是每一篇都是非常棒的讲章，你们拿来去用，免费给大家的，在网络上到处都飞，你可以去拿来用，都是白白的送给你的，你拿来去造就别人，去造就你所在的教会，可以吗？我们希望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站起来去服侍主，神的国里就多一份力量，神的国里就多一份力量。那当我们在开始去传道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们听到的都不是鼓励的声音，我们听到的都是你们还没有准备好，你们还没有预备好，你们还这不够那不够，你们还这不会那不能，对吧？我们没有听从这些，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喂养不了我们了，我们需要自己另开炉灶开干。但是我们永远感恩于那些曾经帮助我们的牧师、师母、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他们给我们的一些起点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就站得那么高，去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去学习。所以我们要感恩那些曾经恩待过我们的人。我们也感恩那些曾经没有恩待过我们的小人，或者是错待过我们的人，都没有关系啊，都没有关系，都不是有意的啊。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传递的是爱，我们提倡的是彼此相爱，彼此建造基督的肢体。好。弟兄姐妹，请在聊天室打出来。我不花一分钱，就得到了永远活着的生命。把这句话打出来，我相信这句话能够触动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不花一分钱，就得到了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打出来，我不花一分钱，就得到了永远活着的生命，好不好？我都把我自己讲激动了。我不花一分钱就得到了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永远活着，你和我都永远不死了，因为人人都怕死，罪的结局就是死，我们人人都怕死。我们去保健呐，我们去医院呐，我们去定期查体呀，我们这个开车要小心呐，我们吃东西要注意，少吃农药啊，我们出门戴口罩呀，我们去医院要戴上口罩，免得病毒啊，我们种种的措施，种种的行动，就是一个原因，我们怕死。但是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不怕死。当然，我们如果能够长久活着的话，对这个世界上的教会都是有益处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到了终点啊，我们像一颗稻子一样成熟了、弯腰了，自然而然的我们就生命气息归到主那里去了，那时候是好的无比呀，因为我们与主同在了呀。我们终其一生盼望的就是有一天我们能够与主面对面呀。 我们这一群人连死都不怕，你说我们还怕啥呢？我不花一分钱，就得到了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多好呀！你们都不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有多好呀！你们真的都不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有多好啊！每天，弟兄姐妹，每天你们如果让我不喜乐，我真的都做不到，我都不知道不喜乐是什么样子的。我也不知道不微笑是什么样子的，我也不知道去记恨别人，去想着之前的种种的，别人对我不好是什么样子的，我都不会了，忘了，就好像我们在亚当里的那些本能都没有了，退化到没有了，找不着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哎，所以请弟兄姐妹要更深的去纪念神的恩惠。当你被神的爱充满和包围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整个人都变了，你整个人是发光的。就是不管别人对你怎么样，态度不好啊，语气不好啊，什么什么各方面没有照顾到你细微之处了啥的，你就觉得你想不到那些，没有那根筋了，没有那根筋了。不知道为什么，OK，好好的去感恩吧，好好的去感恩。当你身体生病了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姐妹们喜欢生妇科病，乳腺方面的问题啊，子宫问题啊，包括这个面瘫啊，也有这样的，包括这个风湿病，包括关节病啊，这些呢，常常。就是多数都是姐妹们喜欢生气、闹情绪，就是很任性，有这方面的原因啊。OK，哇，太棒了！我们不花一分钱得到了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哇，真的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往下来，我再讲一点点啊，就为弟兄姐妹们祷告。仇敌最怕你记得神的恩典，仇敌最害怕了。他害怕你记得神的恩典，因为恩典是个武器呀。诗篇103:2说：“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就是刚才那节哈，仇敌最想让你忘记什么呢？仇敌最想让你忘记的就是神的恩典。当你忘恩的时候，你这个人会变得非常冷漠和自私，你就失去了对神的热情。当你抱怨的时候，你就发现完了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这回可真完了。你会对任何事情，甚至你自己，甚至对神，你失去了盼望。当你选择沉默，你都不想开口。今天你都不想敬拜主，你不想在心里敬拜，你也不想开口敬拜，这都是魔鬼的诡计。是魔鬼让你闭口不来赞美主，忘恩、抱怨、沉默，这些都是魔鬼的诡计。他偷走了你对神的感恩，他偷走了你对神恩惠的纪念。魔鬼是个非常坏的家伙，他非常狡猾，他常常在你的思想意念当中，就是在你的魂的这一部分，在大脑里。放下各种各样奇怪的想法，一会儿飘过来这样的意念，一会儿飘过来这样的意念，让你目不暇接。所以魔鬼常常去偷窃、欺骗这些对真理不扎实的弟兄姐妹，他欺骗你，他把你放在网罗里，他把你网住之后，把你放在一个坑里边，来蹂躏你，来欺骗你，使你大脑发昏，使你记不得神的恩典。使你记不得教会的家人们对你的好，你总想攫取更好的，你总想消耗别人，你总想期望别人对你更好、更好、更好。当别人给了你更好、更好的时候，你还要更多。就是人的心是一个洞，人的心和人的欲望是一个莫大的黑洞，是一个无底的黑洞。 所以我们请，就是不断的去消耗别人的弟兄姐妹啊，请你要警醒，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这个状态是比较可怕的，你这种状态是常常是被魔鬼去使用的。所以当这个时候来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感恩，你要大声的说：“主啊，我从心底里感谢你，感谢你救赎了我，脱离罪人，我成为一个永远不死的人。”并且这么巨大的恩典，这么深不可测的恩典，我竟然没有花一分钱。在世界上，钱是重要的，但是我却没有花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去购买你，而是白白的给我的，给我的，白白的给我的。我相信马上就有，这是神对我们的承诺。所以，神的救恩太伟大了，太大了，大到人们不敢相信，因为人太坏了。人不敢相信神给人那么大的好，但是当你开始数算恩典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开始复活了，你对神的信就开始复活了，圣灵会带领你来复苏你对神的信，你在基督里的盼望就开始更新了，开始越来对神有认知，越来对你的新生命越来有认知，敬拜就开始在你心中燃烧，你就不得不开口去敬拜主。因为圣灵在里边去催促你，去催促你，现在就要开口来敬拜主。当你的信心开始复活，你的盼望开始更新的时候，你的盼望开始超越的时候，你的敬拜就开始从你的心底里往上燃烧，燃烧，像一个火焰一样来吞灭这些罪恶，吞灭这些抱怨，吞灭这些忘恩的心，吞灭这些沉默，你的口就开始来敬拜赞美主，你的舌头。就开始要来说新方言，开始说别国的话，开始说造就你生命、造就你灵的话，更多的方言开始从你心底里涌出来，从你的腹中像江河一样奔腾出来，对神的敬拜，对神奇妙的描述，对神的感恩，对天国的场景的看见跟描述。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所以感恩是一个武器。亲爱的家人们，你有没有想过呀？我们能活到今天，就是神的恩典。有很多身体有疾病的家人，有很多脱离了死亡线的家人，如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听课。你今天醒来之后。你能够呼吸，就是神的恩典。当你经过这些保护呀、供应啊、医治呀、恢复啊、修整啊、重新开始啊，这些都是因为神的手，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虽然你抱怨，虽然你着急，主啊，我的这个子宫病怎么还没好啊？主啊，我这个头疼病怎么还没好啊？我这儿子抑郁多少年了，怎么还没好啊？这女儿总想跳楼，怎么还不好呀？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弟兄姐妹家中各种的不幸和遭遇。我们为什么7天都不休息，把原来的周一、周二的休息变成祷告会，就是因为我们在微信上听到太多不幸的故事，我们认识了这么多不幸的家庭，我们知道了那么多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没有被很好的教育，没有被很好的引导。因此，他们现在患了抑郁、跳楼，有的人被关在精神病院，因为他们没有被父母很好的教育，所以他们没有抗风险的能力。他们可能在18岁谈了一个女朋友没有成功，他们就开始寻短见，他们就开始受了巨大的伤害。如今，他们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如今他们在医院里边。所以，当我们养了一个孩子，当我们养了两个孩子，我们期望这个孩子能够。光宗耀祖，能够实现我们的人生理想跟愿望的时候，恰恰这个孩子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哪一个父母不心碎？哪一个父母不绝望？但是确确实实有非常多的这样的家庭，我们通过微信，弟兄姐妹向我们哭诉，向我们求助，所以我们的心都碎了。我们把这些时间变成祷告会，我们不想休息。本来我们这周一、周二。我们打算要去参加一个活动，我们都已经确定了，但是后来牧师说，我舍不得这个时间， 我舍不得这个时间。我们如果参加这个活动去了的话，我们这两三天我们都能不能很好的去讲课？万一网络不行，我们都直播不了，我们都不能够很好的坐下来去写讲章，坐下来去查经，我们不能很好的去在直播间里为弟兄姐妹们祷告。所以我们还是舍不得这两三天的时间，我们最后就取消了。我们真的最后都取消了。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恩于神给我们这个直播间，让我们有机会去服侍他。我们感恩于我们有一个还有个教导的这个口才跟逻辑能力，我们能够把话说清楚，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我们感恩于我们今天能够平平静静的坐在这个椅子上，能够对着这个直播间去说话。所以我们感谢我们还有机会去服侍全球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不舍得休息，我们不想去放松了，我们也不想去玩了。就这样，在直播间里跟弟兄姐妹去祷告，去分享神的话，这种方式就是放松了，这种方式就是很好了。所以我们感谢我们还有服侍的时间。所以牧师常常说，我们不能休息，我们要每周7天去开直播。因为时间太紧迫了，我们有一种紧迫感。谁知道服侍到哪一天就会没有机会了呢？谁知道哪一天我们的微信就不能够发课程了呢？我们谁都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说到这里呢，我提醒大家，如果你们有能力的话，把牧师的课程都录成卡，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相信神给我们开更大的门，让弟兄姐妹有渠道去听课，也让我们有更好的渠道去服侍全球更多的人。因为我们服侍的时候到了，牧师说我们现在是服侍的黄金时期，我们不能放松，我们要快马加鞭，我们要奋起直追，把我们前些年失去的那些时间和光阴都追回来，都追回来，所以我们舍不得休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前些年有很多的不方便，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服侍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终于有时间了，我们终于有机会了，我们终于有机会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了。所以我们要快马加鞭、争分夺秒的去服侍，我们才对得起神救赎我们，才对得起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虽然这样讲道，虽然这样服侍，我们觉得不疲惫，很开心，有服侍的机会。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花一点点时间来默想，这么多年，神给你个人的恩典，你把它想象出来，放在你的大脑里边，去回忆你之前，神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那么多的恩典。可能我们不回忆的时候都忘了。当你重新去记得这些恩典的时候，你发现你浑身充满了力量，你浑身被神的能力、被圣灵的爱充满，他再一次来充满你，恢复你，使你重新得力。使你的脚不再疲惫，使你的腿不再发酸，使你的手不再发酸，能够敬拜他，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敬拜你，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发自心底的去赞美他，去感谢他。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都是死人，都是死了的活人。我们的灵性已经死亡了，我们不懂得感恩，不懂得回报，我们总是去顶撞父母，总是希望别人能够爱我们更多。我们却不想付出爱， 我们总是向别人去索取，希望什么都是白白给的，免费给的。我们就像一个刺猬，随时去准备扎那些对我们好、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就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一样，随时随地的这样跟别人吵架，跟你的配偶吵架，跟父母顶嘴，去虐待孩子，去冷落他们，给他们脸色看，让他们来背负你的情绪。每天你的孩子跟你生活在一起，是你创造了一个不好的家庭气氛，让你的孩子在里边去生长，去长大，所以他们的情绪也暴躁，他们的脾气也不好。因为是你从小，你们夫妻喂养了你们的孩子坏情绪。任何一个孩子的问题都是家长的问题，都是家长没有养育好孩子，没有教育好他们，没有给他们创造一个优质的环境，让他们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里边。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说：“我现在很后悔。”我说：“姐妹，没有关系啊，已经过去多年了。你从现在开始，你现在开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该认错的，该道歉的，要向你的孩子们去道歉，因为你们确实是没有，不是一个好父母。但是今天你有机会听到真理了，你要按照真理去做，每一天进步一点点。”一两年之后，你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爸爸，不一样的妈妈，你的孩子自然会看到你的改变，他们就会被你们的改变而改变，不是在继续对你的孩子要求、打骂、控制，不是。我们之前，因为我们没有被父母很好的去教育，那个时候不具备这个条件。属于无奈，那今天你有机会成长了，你要花代价自己成长的同时，去为你的儿女们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一个好的氛围，营造一个没有脾气、没有吵架、没有抱怨、没有暴力、没有愤怒的一个优质的环境，让你的儿女们在这个环境中成长。你要付出，任何一个家族当中都会有一代人，有一个努力的人在付出，总是有这样的一个，不然的话，这个家庭就永远在原地踏步，甚至是后退。这个家族永远都要有一个家或者是一个人，在知道了真理之后，在不停的付出，不停的改变，这个家才有希望。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你的家族当中付出的那个人，那你要感恩，感恩神提拔了你，感恩神先改变了你，让你有机会去改变，去带动你的家，甚至是你的家族。神为什么没有选择别人呢？在大卫的这么多弟兄当中，神为什么选择了大卫？是有原因的。神为什么在你的家族当中选择了你？你要因此而感恩。你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家族勇挑重担，这不是好事吗？你要因此去感谢赞美他，他选中了你，他提拔了你，他使用了你，使你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感谢赞美主，感恩是我们能够进入神荣耀的通道。诗篇100篇这里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这里的抱怨不是用抱怨来进入他的门，也不是用忧愁、焦虑、愤怒、着急去进入他的院，也不是用沉默不语去进入他的面前，而是用感谢、赞美、感恩，献上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恩、赞美的祭来进到。敬拜，进到神的荣耀里。我们唯有感恩，唯有敬拜，唯有把我们的心献上，我们才能进入神荣耀的层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挑战你， 我也激励你，任何时刻，在任何不可能的时刻，我们的口，我们的心，要发出对神的感恩和赞美。你越是不能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我要跟你说说话，我要跟你发语音，我要跟你说说我的心情。”这个时候，我觉得你是要选择马上立刻去感恩主的时候了。你可能会比一个人，像一个人发出来一些语音来得更好。我不是不想听，我是喜欢听弟兄姐妹的声音啊，因为我觉得我能够安慰到你，能够帮助到你，也是我的荣幸。如果是你能够选择立刻当下不去抱怨，不去诉说家人的不好，别人的不好的时候，你看立刻马上主，我赞美你。这件事情发生了，我要感谢你。这件事情不是让我成长了，就是让我提升了。我来接受，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有足够的智慧去改变它。如果坏的事情，这个事情会变成我成长的脚凳；如果是好的事情，我会让它变得更好。感谢赞美主，主你赐给我足够的智慧，让我去处理这件事情。我感谢赞美你。去使用任何一件不好的事情或者好的事情，让自己成长，让自己提升，让自己能够继续的喜乐，让自己能够发自心底的开怀大笑，这是一个有能力的人。阿们。所以我们要进神的门，我们要进神的门，我们不是被魔鬼拖入困境，不是被魔鬼拖入那个沼泽，我们要进神的院。我们不是被魔鬼带到那个忧虑的深渊里面，我们要进入神的荣耀，不是被仇敌拖进他挖下的陷阱，不是被仇敌拖下他设好的网罗。我们要开口赞美，我们要扬声欢呼，我们要开口庆贺耶稣基督他得胜了。今天我们要透过耶稣基督进入天的门，进入神的殿，进入他的荣耀，因为我们像他一样长久活着，永远不死。我们要一生一世来敬拜赞美他。这个通道在哪里？当你感恩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通道，它就在我们的感恩赞美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感恩节快到了，感恩节是提醒基督徒去向神感恩，去数算这一年当中神给我的恩典。当我们数算恩典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发出赞美，升腾出来对神的爱，对神的爱的回应。这个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是你自己不能够控制的。你发现你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因为你的感恩，神会给我们更多更多更大的恩典，更大的启示，更高的亮光。他会把我们带到生命的更高的层级，让我们知道，哇，原来主啊，我不只是一个井底之蛙，我不是一个井底的青蛙的思，井底之蛙的思维去看这个看那个，我不去评价任何人，我也不评价我自己。今天我从这个井底我跳出来，我看见哇，世界好大，神的开启越来越大，神的真理越来越清晰。那我要像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标杆，我们一生就荣耀他的名，就活出耶稣基督就够了。我来用神的爱来辐射，感染我周围的人，周围的弟兄姐妹，我的教会。如果你的教会暂时不能够满足你，不能够喂养你生命的成长，好，请你两三个人聚在一起，去听咱们直播间里释放出来的这些课已经足够你听了，因为一周七天上课，你哪里能够听得过来？你把这些课慢慢慢慢的消化理解，讲给你周围的 A 厅、B 厅、C 厅，你们 ABC 三个人在一起，就是一个小小的教会嘛。圣灵在我们当中，有两三个人在一起，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这就是教会。所以你不需要 去指责抱怨，哎呀，我的教会的这个谁谁不是这样讲的，跟你们讲的不一样。他这样说，他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判断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这些课程、这些道理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我再说的具体一点，你判断的标准，你就看耶稣基督在世上服侍的时候，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这是最好的标准。如果这些人说的、讲的、做的跟耶稣基督不太一样的话，那你可以打一个问号。所以你不需要说啊，这个他们跟你们讲的不一样，不是他们，也不是你们，也不是我们。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服侍的，我们任何一个人的事工，如果跟耶稣基督当年的事工不一样的话，你就可以去打问号了。如果他们所说的、所讲的道理、他们所践行的这些观点跟耶稣基督不一致的话，你就可以打一个问号了。这是我们唯一衡量的标准。再次，你可以看一下彼得是怎么服侍的，你再可以看一下保罗是怎么服侍的，这就足够我们作为标准去衡量了，没有另外一个标准。有人说他们跟你们讲的不一样，那我怎么办呢？我亲爱的姐妹，我没有办法去回复你这个怎么办。这有些问题呢，我们是可以回复的；有些问题我们是不可以回复的，因为你问的问题没有办法让别人回复，所以我们这里没有答案。我们给大家一个统一答案，就是当你听到的或者你所在的地方，跟圣经说的，尤其是跟耶稣基督的事工不一样的话，那你就可以去扪心自问，你可以对照圣经去衡量嘛。圣经是最好的标准嘛，所以你就可以去读圣经，一切以圣经为根据。那请大家分清旧约、新约啊。所以这些呢，是我们给大家的标准。所以感恩节，神提醒我们数算主的恩典，我们拿什么向他来感恩？哎，这是需要大家去思考的。弟兄姐妹可以在聊天室回应一下啦。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拿什么向神来感恩？我看大家的答案是什么？我们拿什么向神来感恩呢？拿什么向我们的主来感恩？OK，这个答案我认为比较棒，活出基督，做他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做主公。对，做主公有很多种方式。其实我们信神的儿子就是在做主公了。当然，你去帮助弟兄姐妹，你去讲道给别人听，你去分享真理去给别人听。这也是感恩，传福音拯救灵魂，但是要确保我们传的福音是对的。我们要传基督的福音，要传大能的福音。总之，我们的生命的核心就是基督，基督是我们所有的核心。传福音也好啊，帮助别人也好啊。总之，基督是我们的核心的核心。祷告你也要祷告对了他，不是你千篇一律的好长好长好长的别人写的祷告词，你祷告那也不一定是。祷告要在真理中祷告，祷告要说基督的美善，基督的大能。基督的奇妙，祷告是向魔鬼夸胜，是向疾病夸胜，是告诉魔鬼， 基督得胜了。你在基督里，你庆贺基督的得胜。OK，我们要向主感恩，感恩他在这一年当中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帮助，给我们的供应，给我们的修复和医治。直播间里有很多很多家庭和个人都被神医治了，都被神医治了哈。各种见证，还有的人他不会写见证，因为有的人都不识字。也不会写字，还有的人都没有微信，那连老年手机都不会用，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直播间里的年龄跨度啊非常大，有小孩子就是六七岁的、七八岁的，跟着爷爷奶奶听到，有的跟父母听到，还有的20多岁的学生、在校学生或者大学生、高中生也在听到，还有的哈就是80多岁的大姨们。80多岁了，我微信上就有七八个80多岁的，还有更多70多岁，那60多岁的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直播间里的年龄层跨度是太大了，所以要把这些人服侍好，对我们来说真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每个年龄层需要听的内容不一样，他们的喜好也不一样，他们要听课的风格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真的有时候很费心思，觉得这个课怎么讲能够满足80岁的大姨呢？能够满足七八岁、十几岁、20来岁的青年学生呢？怎么能满足30、40岁的小姐妹、40、50岁的、50、60岁的啊？OK，好的，弟兄姐妹，我们先到这里啊，带着弟兄姐妹来祷告，因为我答应了是要带着弟兄姐妹祷告的。有时候课呢一讲就稍微长一点儿。今天我们带着弟兄姐妹来训练心脏疾病，心脏疾病祷告法。这是牧师原来写的哈，我相信大家都收藏了。如果新来的家人呢，你可以把这个截图你留着以后用啊。好，内心脏，心脏在我们这一侧啊。好，我们来展胸，抬起左臂，左臂啊，你抬高一点也行，低一点也可以，没关系。然后你要用力向后展，后背呢，这个左侧向前胸推用力，目的是什么呢？是让心脏的这个肌肉能够展开，能够用上劲儿，让血液的充分的去在这个心脏里面流淌。因为有的人是心脏瓣膜啊，或者是心室，总之是有问题的，供血不足，各种各样的啊，让这血管能够扩张。同时宣告圣洁。我们先说说为什么要圣洁？圣洁是基督的属性。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是圣洁的，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圣洁的了。那我们的身体也是圣洁的，我们的心脏也是圣洁的。大家记得啊，这是原因。为什么宣告圣洁？有些人不明白。解释完了啊，展胸，抬起左臂，用力向后展，用力，用最大的力气。然后你的左侧啊，这个胸呢要向前挺，就是目的是让你意识到这个心脏的肌肉和血管。要更强的去工作，好，然后宣告圣洁，圣洁，好，所有的心脏有问题的家人，跟我一起来练，就是带着大家练呢啊，带着大家来训练，来宣告圣洁，宣告圣洁。有人是心脏早搏，有人是心脏乱跳，快的不行，慢的不行。有的人是冠心病，各种问题吧。来，我们来训练心脏啊，展胸，胳膊向后展，胸向前挺。哎，说圣洁，圣洁，圣洁，圣洁。 你看，我都开始打嗝了啊！来，展胸，第一个步骤是展胸，胳膊往后用力，胸向前挺，后背这个左侧啊，左侧向前，向前挺，用力。好，肾结，肾结，肾结，还用上力气，肾结，肾结，肾结。肾结，肾结，肾结，宣告肾结。你相信圣灵在你心脏的部位去运行，去除去这所有的疾病，除去这所有的疾病。啊，现在练展胸啊，练展胸，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练展胸，展，往后，往后，胳膊往后，胸向前挺，展胸。说圣洁，说圣洁，说圣洁，圣洁，圣洁，就是展胸，还练展胸，圣洁。来，大家跟上啊！来，练累了啊，放松一下。第二个步骤是练提胸。你想象的圣灵呢？它在你心脏的这个部位，圣灵包裹进入洁净心脏，宣告圣洁。心脏的这个肌肉开始有活力，血管畅通，带来医治、修复、洁净。来，提胸，这回呢胳膊就放下了啊！你想象着这个胸部这个肌肉向上提的，也就是来提醒。这个心脏的肌肉在运动，因为有的人的心肌跳动没有力量，肌肉没有力量了，血管不能够那么畅通了。好，往上提提，圣灵在心脏的部位，圣灵包裹着这个心脏，来洁净、修复，使心脏有活力，同时来说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心脏是圣洁的，圣洁的，圣洁的，圣洁的。现在是练提胸啊，是向上提，整个心脏是向上提的感觉，就是来提醒这个肌肉和血液要流畅，肌肉有力。哎，宣告圣洁，圣洁，圣洁。圣灵使你的心脏洁净，被医治、被修复，宣告你的心脏是圣洁的，疾病就出去了。心脏圣洁，圣洁，圣洁，心脏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第三步是穿透。屏住呼吸，屏住呼吸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精力集中，这个地方用劲儿，心脏的部分用劲儿啊，用力在心脏的部位，想象圣灵以大能，圣灵不是利剑吗？我们上次祷告会说，圣灵就像利剑一样，像无数个利剑一样刺入穿透，能够把我们的骨髓骨节都刺入剖开，对吧？这是希伯来文说的，这里边说。圣灵就像一把利剑一样，能够刺入、剖开我们的骨髓、骨节，甚至细胞，来穿透对心脏，带来医治、修复、洁净、再造。来，就是屏住呼吸啊，先深吸一口气，然后屏住。这个穿透的时候练习啊，是需要安静一点的，需要安静，你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一口气屏住，然后你想象着这个圣灵要穿透，圣灵像利剑一样穿透心脏， 这个部位，让疾病都消失，魔鬼都离开，同时宣告圣洁、圣洁、圣洁。因为屏住呼吸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话啊，也可以不说，都行，只要你精力集中就可以了。好的，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心脏，心脏，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来练习。先是展胸，好了，所有的家人都动起来啊！来，很多家人都让我们祷告这个疾病那个疾病呢，有时候我们确实没有时间回复大家。那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统一啊，来，心脏疾病祷告法，先是胳膊啊，胳膊要向后展，用力啊，用最大力气。然后你这个胸要往前展。我现在开始一动我就开始打嗝，圣洁，往后展啊，胳膊往后，最大力气往后，然后提胸，提胸就是这个这边的肌肉往上提。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提胸啊，提胸。第三步就是穿透，穿透就是想象啊，圣灵的能力像宝剑一样穿透心脏，肿瘤也好啊，各种疾病也好啊，都出去宣告圣洁。好的，弟兄姐妹，你们现在怎么样？聊天室里可以互动一下。花钱流眼泪啊！去打嗝，排气了。吐痰了。打好多哈欠，后背热了，很热，出汗。打了七八个嗝，全身发热，出汗，后背发热。胃里边有响声，肚里咕噜，出汗了很多啊，流泪，好的，我们连个线吧，弟兄姐妹，我把你们的手放下啊，重新来举手，有做见证的，或者你说一下刚才练习的感受的，来，请举手啊。叫到你之后要确保能点开，弟兄姐妹们哈，我们有时候就不舍得连线，为什么？因为叫人都打不开，所以耽误我们的时间。这份爱能点开吗？爱能点开吗？
喂，
哎，你
听不
好，
听得，
能
听
吗？
听不听得到？听得到吧？
能听到，来，请说，姐妹。
我来做个见证啊！我
嗯。
的这个字卡肿了，红了，哎呀，看都像快要发脓了。你说字卡是
哦，
红的，
听不
行
懂
吗？
哎，姐妹，
你
来，
说
快点
我的
说。
指甲，我的手啊，
哦。
就是那个指的中指甲，
啊、
就长不是什么的，就红的、肿的，
哦，
肿的就疼。哎呀，我就蛮黑了，我十指不连心嘛，我看看别个疼了，痛得抱着哭啊，我就照你们的祷告的，我说灵活医治了啊，就
嗯，
是疾病是我是属基督的，疾病不属于我，就像祷告2个晚上就好了，只看就一点事了，看都发脓看的俩，都脓都没得了，
哦，这个中指疼、红肿都好了是吗？
中了，看着都长化脓了，已经都像化脓看的，看着白的了，我就会
哦，都
吓
化
死。
脓了。
那看我一祷告就没得了，连点事都没了，你只看还好了啊。那是一
啊、哦。
个事，还一个事是嘛？我要跟你说一个事的，你跟我的那个女儿，她个渐冻症，你们给我祷告啦。
女儿渐冻症。
我这她是蛮严重的，真
多
的，
大
我没
了？
有过去，她有50个的。
啊，你女儿50多了，渐冻症多少年了？这个情况？
哎呦，五年的，去
啊，
年真要感觉还，
她怎么得的这个情况啊？原来她是经历了什么事儿吗？
他医生检查，他说是那种，那种就是，么子这那会处理那个怎么着啊？呀，叫什么的？怎么样？叫什么子啊？哥哥说医生检查是什么子？他是那个新冠肺炎引起的。就
哦，
是，就是了，他
那他
现在
现
就不
在
行
都是
了。
什么状况？他能正常走路吗？
哎呀，走不好的，真也感到还可以走，现在走不好的，动都动不好的，骑也骑不好的，就是伤于
哦，
鼻
来，
子。
我插一句哈，姐妹，那你女儿听到吗？信主吗？
他信了，他信了几年了呀？
那他听姜牧
他
师的
听，
道了吗？
他在听，他就是他听，他就是他自己不会弄了。他请的别个弄的别个，就是还是说他们就说，哎呀，原来还是听了蛮长时间，他们就说他就找不到听了，那是啊，他说，
听不懂了，他听到不就好了吗？他听到领受不就好了吗？你说话慢点哈，别咕噜呱啦的，我听不懂。
原来他是在听，我们从5月份我们就听，我一直都听到现在，一直听到每一天他我没当过。我就也在为这个找你们这个引导
那
我
他
们
听
的，
到之后，你女儿她听完道，她认同吗？她认同姜牧师讲的吗？她答阿门吗？
他原来在说，他说不好阿门的啦，说不好话的啦，他也
那他
说不
心里认
好。
同也行啊，他心里认同吗？他认同这个道是，他认同耶稣已经医治了他吗？
手也动不好的，都动不好的，他
来
现
听
在
我
就
说，我问你呢，来姐妹，我问你，他听到的时候他认同不？
他原来说的好的时候，他
不
认
是
同啊，他
原
听。
来，我没有让你说他原来，他现在他听了佳牧师的道，他认可不？他认同不？他说阿门不？他不说阿门，他心里边是不是相信这个道是对他讲的？
就现在我就是啊，我每回跟他说，我说你听，他开始跟我说，他说在听，他在听。现在我又不知道他在听没有，
他
他
跟
说
你
我
住
不
一
在
起
听。
吗？
那不是他住得起就好的了，跟我不同城市，我是荆州市，他是仙桃市，我们还更蛮远。
好，好了，姐妹，我知道了啊。像你这个
我就
女儿的情况哈，我来说你听。像她这个情况呢，她一定要听到，并且她要认同这个道。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她，魔鬼的辖制要离开她，是她自己认同会更快。那如果她现在呢，你也不知道她什么情况，你也跟她沟通不了那么多，她可能她心里明白了，她可能也说不出来，那你就为她祷告。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渐冻症的鬼离开他，释放你女儿得自由。这就是鬼做的，明白吗？这就是渐冻症的鬼把人卡在他那个笼子里，他限制了人，他让人的手脚神经各方面的行动，他剥夺了人行动自由的能力。这是魔鬼控制，所以我们要为他赶鬼。你为他赶鬼了吗？
我就一老就找着，詹姆斯是祷告的，我就找着祷告。
啊，你说你怎么祷告
的？我说我就说你是属我说周年是属基督的啦，周年的身体是耶稣基督是宗教买回来的啦，我耶稣基督是大有能力的啦，他就是我不是我还领了一本我的一个王祖寻姊妹，他跟我隔了一本。
好、
那个，
来，你又跑题了，你就这样祷告的对不对？还祷告什么了？
就是啦，要魔鬼离开他啦，魔鬼出去啦，我是属基督的啦，是啦，神
对呀、啊，这有利啊，魔鬼出去，魔鬼出去，离开他，
侵犯他那个灵花啦，叶子就灵花呀，就是把它摧毁呀，穿透啊，我就是照这祷告的、
可以呀、
啊，祷告还是不是我们的灵性少了？我就说
你看又来了，
詹姆斯，
又来了啊，就你的问题跟大家的问题是一样的。祷告一段时间没什么效果呢，就开始说啊，我的祷告能力不够，我的生命小，然后我请你帮助助力，对，可以助力没问题啊，你不还听我说，来大姐听我说啊，不要插嘴，你听明白了照着去做，因为你再说你还是那些，我大概知道你都说的什么，你呢祷告的时候和祷告完了。不要怀疑自己的生命小，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小，你要相信你祷告的，相信你祷告的已经发生了。如果你祷告完了，你过上一会儿，哎，左思思又想想，怀疑了，那你祷告的就等于自动取消了。这就是魔鬼的偷窃，魔鬼的诡计。我们祷告完了，好，大家记得啊。弟兄姐妹常常就是对疾病或者对其他事情就说我都不会祷告了，或者我祷告没起作用，好，这是很关键的，今天跟大家来再次说这个问题啊。什么叫祷告？祷告词是什么？我们祷告是祷告我们所信的，我们的祷告是祷告出我们所信的，比如说这个哈，大姨她祷告她女儿的见证证好，那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女儿见证证好，脱离魔鬼的捆绑，对不对？这是你祷告的内容，也是你祷告的目的。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就说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见证证的鬼离开我的女儿，离开她，奉耶稣基督的名，见证证离开她，使她成为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这是你希望的，你希望他是什么样子的，你就用话祷告他是什么样子的。之后第二点是最关键的哈，祷告完了要信你祷告的必成，这点是最重要的。你祷告的事情祷告完了，你要相信你祷告的必成。如果你祷告完了，你隔上一会儿就发现没成，你没看见，然后你就开始在脑子里否认了你刚才祷告的，这是魔鬼最大的诡计，让你怀疑自己祷告的不成，自己给自己这个拆了，对不对？另外一个，一看到事情没马上成就，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我的能力小，我的生命不够，我怎么怎么样，开始怀疑自己了。你怀疑了你祷告的内容，你又怀疑了你自己本身，你说你这个祷告还有用吗？所以这是弟兄姐妹常常被魔鬼偷窃的地方，今天在这里边跟大家公开的去讲，每个人都要听清楚了哈。来，我刚才说的大家打字，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听明白这个关键所在？其他问题不答啊，就答你有没有听明白。祷告是祷告我们所信的，祷告我们所信的，他已经成就了，我们才祷告。不然的话呢？不然的话，你祷告的是啥呢？你对谁说呢？你说的又是啥呢？你祷告只是自己自我安慰吗？只是划亮划亮你的嘴皮子吗 ？No， 我们祷告的就是我们信，我们之所以信，我们才祷告；我们之所以祷告，我们才信。祷告你所信的，信你所祷告的。 祷告是你所信的内容，你所信的内容因为已经成了，所以你去祷告它。好，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弟兄姐妹常常犯的，而且自己都不自知。他觉得谦虚来啊，你帮我祷告，我祷告的没有力量，力量不够，我生命小，我能力不够。 No， 你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你才会释放出这个能力。那彼得他一次讲到3000人悔改了，希望彼得走过的影子能够医治他。那这些是不是彼得要先相信？他走过去之后，凡是把那个病人放在他影子里的都能祷告，都能得医治，是不是彼得要先信？如果彼得不信的话，这个事一定是不成的。那我们是不是要先相信？所以弟兄姐妹常常犯的毛病，就大家都不自知，祷告完了接着就把自己祷告的否认了。你说我没否认呢，但你的魂否认了，你的魂已经在否认了你祷告的内容。这就是常常大家祷告不得是不看不到结果的原因。所以弟兄姐妹啊，在祷告的事情上你不要谦虚，更不要过度谦虚。既然你想祷告，你祷告的是脚踏实地的，你祷告的是你所信的，甚至你祷告的是神的话，你祷告出去神的话不是你自己说的话哈，因为你是把神的话，这个不是原话，就是你拆解的用你的意思去表达完了，实际上也是神的话。神的话他必要做成他的功，他不会中途返回来，但是你却让他返回来了，是不是？是你的原因。你说那我着急啊，我没看到事情成就我就着急，因为我是人呢，我又不是神。对，理解啊，我们都是人，我们能理解。但是当你在怀疑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个方法，每当你要开始给自己这个招拆了的时候，否定自己祷告的内容的时候，你再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渐冻症的鬼离开我的女儿，现在离开她，离开她，离开她，就是要离开她。奉耶稣基督名，渐冻症的鬼离开我的女儿，释放她得自由。你再去祷告，你用你的祷告让你的心能够更加平静下来，让你的心更加坚定下来。你不需要很好听的话。有的弟兄姐妹说，哎，为这个疾病的祷告词有吗？请发出来。实际上牧师写了非常多的祷告词，每天的新生命每日宣言就是最好的祷告词。弟兄姐妹呢，还要更细致的，没有了。什么是祷告？什么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祷告？什么是有效的祷告？就是当你明白了神的道以后，你针对你所要的你的问题，你自己明白了以后，你从你自己嘴里边，从你心里边发出来的那句最真实的祷告，一句就管用。奉耶稣基督的名，见到这样的鬼离开我的女儿。他为什么要离开？是因为基督得胜了，魔鬼现在是非法入侵了你的女儿。你知道了这个真理，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把魔鬼赶出去，释放他在基督里得自由，而且一定会成，已经成了。你要在信心的眼睛里看到你女儿恢复健康的样子，而且天天重复这样一个动作，不需要干什么花哨事儿，不什么再用更好的办法，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所以人啊，当简单的事情做完以后就不喜欢简单了，就想弄点花样出来，不需要。当你去弄人的花样的时候，就开始变成了宗教。为什么现在宗教横行教会？就是因为人们厌倦了基督里的简单，人们厌倦了神的大道至简，人们喜欢弄点新花样，人们喜欢叫推陈出新，人们喜欢用动脑筋想人的办法。弟兄姐妹说是还是不是？弟兄姐妹说是还是不是？人们喜欢繁琐，人们喜欢花样， 人们喜欢，哎，有没有更好的招数啊？有没有更好的方法？No，最好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人们厌倦了神的道，大而至简；人们厌倦了一句话就可以医治疾病。你说人讨厌不讨厌？所以我们要认识人的本性。我们要回归到简单里边，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疾病出去，魔鬼离开，其实就这么简单。牧师之所以写了那么多的祷告词，是为了解释神的简单，是为了解释祷告是简单的，是让人们真正的去明白，用简单的方法是最好的，是让人们去真正的从人的这个层面去帮你去解释怎么来的，怎么去的。其实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解释完了以后，最后还是最简单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疾病离开，辖制离开，魔鬼出去，释放他得自由，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耶稣基督用一句话就医治了病人。好，今天有没有给大家解释到核心的地方？有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你也经常犯？不需要说那么多话，也不需要骂人的，什么魔鬼滚多远，要多远滚多远，不需要，不需要，就让他出去。什么我跺跺脚啊，魔鬼我跺跺脚，你地狱什么震三下，什么魔鬼呀骂魔鬼呀，什么打磨骂呀骂很脏的话，不需要。你想那么多形容词干嘛呀？累不累呀？奉耶稣的名出去。奉耶稣基督名出去就可以了。什么你最坏的魔鬼呀、啊？你好坏呀、啊？你什么滚开呀、啊？要多远滚多远啊？没有必要说那么多形容词，就让他出去，出去就可以了。魔鬼在耶稣基督里啥都不是，啥都不是，他是不存在，他是零能力，一个纸老虎。当你透过基督。透过真理，你不断的去认识魔鬼是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一文不值。你没有必要怕他，什么渐冻症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我都记不得这些病名哈。他就是个鬼嘛，或者很多个鬼嘛，让他出去就完了，多简单呢、啊。无论魔鬼用什么花招去制造各种各样的疾病跟假象，它都是空的，它是空的。在基督里却是实实在在的，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赶走就可以了。简不简单，弟兄姐妹们？是不是非常简单？赶鬼是人们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好，赶鬼非常简单。前几天有个姐妹，她去服侍别人，他说：“我怎么用最好的方式去帮助到弟兄姐妹啊？这个人非常有爱，非常有爱。但我想说，当你去服侍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最核心的是要把耶稣基督给他。最核心的是把耶稣基督给他，无论他是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他信主之后了，他听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各种教派的道，但是我们最核心的是要把耶稣基督给他，告诉他，今天他在基督里是个新造的人，他已经脱离了疾病，他是健康的，告诉他健康，宣告你自己是健康的，因为基督已经代替了你的疾病。还有，我们所有的服侍都是在实践当中慢慢去摸索的。你想让我们给你一个更好的办法，因为我们也没在现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的具体情况。你是一个服侍的，你去根据当下的情况，你去摸索，你一定次数多了，时间长了，你会摸索出来更多服侍人的好方法。这个方法不是说别人告诉的，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去摸索来的，而且这些摸索出来的方法都是很独到的，都是很有针对性的，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言传的。就是你当下你就知道这个人用什么方法去服侍他，是圣灵启示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是在战场上打仗，我们才能够摸索更好的办法去帮助别人，去服侍别人。 有些办法是说给你了，你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你也更不一定能够用得上，因为只有个人去实践才会有，你只有在实践的时候，圣灵才会给你更具体的方法。弟兄姐妹听得明白吗？好的，我们时间又超了这么长时间。好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就直播到这里。明天啊，我打算少讲一点点，甚至不讲，看圣灵怎么带领啊。明天最主要的是带领弟兄姐妹祷告，为各种各样的疾病祷告。我们要实战，就是实战带领弟兄姐妹们实战，怎么样去用简单的方法让魔鬼离开，让疾病消失。好吧，弟兄姐妹们 ，OK。所以今天记得哈，最后辅导大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你祷告完了以后，你不要再自己消灭了它，这就等于是你否定了你刚才祷告的所有内容，就如同原来的祷告一样，祷告了好长好长一大套，然后最后说不配的祷告哦，大家都懂得是不是？那我们这种就是。很微妙的魔鬼在我们思想层面里这种微妙的欺骗，我们要明白，要识破它。奉耶稣基督名，我祷告的必要成就，否则我干嘛呢？不然我在干嘛呢？对吧？我既然祷告了，我就相信我祷告的必成。阿们。